需要过程就怎么了？需要过程就怎么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认知和我们的认识，这个愿力，它是
你说这个需要过程，它不是我们的认识吗？
需要干嘛？
这咋能分了家了？
那就是我一开始的认识是不够的，对不对？
人有够不够的道理啊，不存在什么够与不够，人有啥够不够啊？
那一开始我没认识到本质啊，我没看透它。
你都看透啥呀？你后来看透啥了？
对，
人有看透不看透的道理啊。
你要是说没有，
你叫啥？你开始后来你看透啥了？
这个没
有，你没有出离心，都不相信佛法，不需要佛法，所以导致你会中断。你怎么会中断呢？像我们都不可能中断，都接了佛法就是一个救命稻草，就这一根断了就死掉了。
他那是谁啊？不是一家，不是一家。我说
哦，他听我们说话，他有点激动啊，是长感触。
竟然来不是，
我开心啊，开心嘛。好好，
第二期，
我不知道咋回事，说你这个花心是有问题的。
有。
你虽然看了《楞严经》，但是你没有花心，真正的信入，这个也。
所以看《楞严经》的过程中，就只是看到，有感触，但是还是觉得就不够。
感触什么呢？
就是他确实让你感觉到触动你的内心。
哪一点触动？
我觉得就是我看的前半部分对我的影响
清楚，真
方显见。
很多都师兄弟他都不是从信入的，他直接就是到最顶端了，他认为那个就是佛法。那佛法虽然是，但你不需要，你需要吗？
这个信是怎么就是说建立起来？
佛说的一切话都信，没有不信，包括因果、宗教义什么所有的难传，
一下就到底了，还是说
不一定具信？但是你没有出离心，你没有对佛法有需求的这个，你有没有都行，是吧？我修不修都可以。佛法是说了生死啊，是讲出离的。嗯，你说我不需要这个，我有
才需要才可以。
对对对。
如果你不需要，大可以不必学佛。
你又不苦，你也
没有用，
你觉得为什么？你也不觉得烦恼，那你要佛法干什么呢？你不需要它。佛法为什么应试啊？不出世啊？
我觉得这个是有出离心，但是出离心是不是很强烈？这可能也因为他可能也出离强烈，可能受生活或者说什么其他的烦恼啊，可能这个推动。那还有可能他说有出离心，但他出离心呢？没有到了断舍离的程度，
断舍离，看了不少书，可能。
对啊，这个世间又不是个苦海，你大可以不离开这个世间，求出世法干什么用？
断烦恼没有意义，也可以不学佛。
这个世间不是个苦海，他好好的离开他干什么呀？
对，
都没必要。所以说，在这个大漫长的时间都没有佛法，只有在短暂的一点时间有佛法，佛法是很少遇到。因为他没必要啊，你在这好好的干扰你干什么呀？在什么情况下佛家都知道这个苦海，就想离开这个苦海，没办法离开。
对，
这个佛就出来了，有办法，告诉你有办法，这就是佛法。你要不需要，你不需要佛来干涉你干什么呀？来不来打扰你，不会来打扰你。
有一部分人，很多人，
也就是苦去正浓，轮回的那个性去正浓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出事。
我觉得有一大部分人他都是说烦恼不烦恼，你说哎呀佛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很明确了，你不是要处理吗？是吧？说话能解决处理的问题，对，你把更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个对各心灵法关注了，就是其实以外这个教育其实很难，知道
我们说发心嘛，其实你发心修行的一定是有的一个原因的就是你知道苦啊，天理啊，你修行最后才能到的这个步啊。
如果世间不苦，解脱道毫无意义。
没事没事，
解脱道啥意义啊？都不苦，好好的。你说你来这干扰，净是干扰吧？你这个来干啥了？人好好的。如果世间不是个大苦海，都不必要用佛法。
我这就很有触动了，这么深的感受是怎么？
我是那个我没有佛法基础，我年前的时候刷视频号，刷到那个元婴老人的视频， 抓了有大概有我不知道有一个月吧，突然有个朋友问我，你听说过新中心法门吗？我说我视频号刷到了，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想修，哎，我说你咋修啊？我说这还有那个联系方式吗？他就告诉我那个一个群，一个开封的群，然后我就问着开封的群问到北京的群，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也想修。我什么都没有基础，就是不懂，但是我看到这个就是先念
好像你学佛学有一段时间
了，我就是在那个群里问过老师一次，就是那个我以为那个得修完100座六字大明咒才能够在观里，我还等着
除了六字明就是以前你也学过，
我以前就是接触到，但是我心里没有真正的想花心那个，偶尔跟人家混一混，就这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生病吧，就是面瘫啊，肝上神经痛痛的我太厉害了，我这次就有决心了。
现在打是打六字明是吧？
我
打了多长时间？
有50多天了。
那你就觉得这个病房那些，这个还算，老师这个还算是有想解决问题的。
通过开封介绍的。
老师和师母就是今天就觉得像做梦一样，咋一下子就能来到这里？
法缘嘛，你要不发心修行也不会到这里，
是吧？
对，包括他，包括那个事情，你怎么可能来这儿呢？
那个师母那天我听到那个魏老师在上面的开示了，我的那个最大的问题吧，就是没有放下这个执着。但我还是执着这个孩子，就我也不说，那个老师也应该看出来这个状况了，是吧？
没有看不出来，
没那么神。
你的放下意思就是不管吗？
不就是一心，但是我心力不足了，就先觉得就是心力就是各个力量吧，我就觉得你看，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最起码对社会有益的人嘛，也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这么大力量，是因为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劲
了，
就是
手机的事儿。哦，我问了这个问题，
怎么了？
因为手机的事儿，可能谁不看手机啊？
但是影响了正常的那个
学业，
对学业，因为这个肯定中间不是一下成这样了，因为他爸太溺爱他了，所以说有时候偷偷的，就是背着我也在纵容着孩子。我家孩子没看手机，就这样的话就给上瘾了。他有的时候他也想，他是
你让我想个办法让他不再看手机。我跟明说，我没有办法。
让老师指导我该怎么做？就让老师指导我该怎么做？
看手机吗？我知道你这么做有啥用啊？这不是你该看手机啊？
我可以不看。
你不是说你孩子看手机吗？
对，但是看手机是就是游戏这些，
全这样就不用解释，现在全都这样。你说我有办法让他不看手机？我可以明确的说我没有办法。
也是我的负责不具足吧，才招改了这样的，是不是？
我没这么讲，你的负责跟他看手机有啥关系？
那老师开始，那我当下我的心怎么解脱？
我什么？老说我刚说什么呀、啊？这个事儿很普遍的，这个现象不是？
就很纠结。
你都没认为他是对的，小孩看手机，我能说是对的？我只说很普遍，这个现象很普遍。
我就这个我就有了出离心了。我曾经就是厌世了，就是、
哦、这跟出离心有关系吗？我都觉得
烦恼呗。
连不上啊，这两
年连不上。我的这个整个就是人生就垮了，就觉得就是
小孩培养不成啊。
他看手机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就是后悔这个事儿，也是他年长以后才会后悔，现在他不会。他以后呀，我小时候对我妈妈他太不对劲了，他后悔要晚了，那是长大以后的，现在他不会，他还想瞒着你再看手机呢。
嗯，那我当下怎么对峙我自己？
对这你对自己管啥用？
这个我就求老师给我解脱嘛。
因为小孩看手机这个事儿后果很严重，他烦恼了，让你解决。
我没法解决你这烦恼。对不起，对不起，解
决。
对，人家不烦，成绩是不是下滑的厉害，所以他妈着急。小男孩说赶上都赶上，然后他要他
你是老看手机，
他一念那个心起来他就要学习。
对，
他赶得很快。
他自己要转变，别人怎么能替他转？
或者说你就只管培养，是否成才呢？看他自己随缘了。你就只管培养，你现在要一个结果，他必须成才，所以呢，你抓着这个不放。
先不说成才，对社会最起码
你只管培养，对社会是否有他有用？
那就是有用。
你说那他不未必服啊？为啥他不服气？我给你给他讲讲道理。我手机，我这是把手机摔了，我就是再买一个，对社会有啥影响？因为什么？我说我对社会不好。
这倒是摔到十来个二十多个的，我们家那个摔了二十多个。是，
这对社会造成了一丝一毫影响了吗？对社会有啥影响？你知道咋让他对社会影响？他将来要是个大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影响世界，至少影响一个区域。现在有这种坏习惯，到时候造成不好的结果，这样才可能有。他会是个大人物吗？但是你的希望吧，大白。
谢谢老师加持。
所以说对社会，谁是个大人物，这才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影响。如果是个老百姓，其中不要说一个老百姓，就有几个，他会有啥影响啊？对社会，社会还是原来的样。再加上我说话也不动听了，他要真是个大人物的话，从小不可能这么看手机，那这不可能的。你看看那些大人物说他小出，他不一定哪个大人物都有介绍对他出身，有介绍的少数有几个介绍，哪个小时候是这样的？
他家真有钱，买二十多个手机。
我把学习放在不是他的钱的话，就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了。我最执着这个学习吧，因为我是说实话是大连青年有的看，所以说这个东西专注在他身上，他就偏偏就成了我的那个最执着的对象，就成了我的。
我买二十多个手机。
是
咋回事
呢？因为我给人破坏一个人，就
实际上从小立大志，当然大人物他从小都得立大志，那不是别人能造成的，他自己要立大，并不是别人能造成的，他的父母要逼不行，就是父母也不行，也没法替他立大志。
对呀、就是他自己心里面
大多数孩子这个找到父母投生，大多数都是同类，大多数如此，但是也有特殊，有的是来讨债的，有的是来还债的。两种都可能，但是可能不是，大多数都是同类。
一点说什么呀？他的父亲起的这个作用，就是偷偷摸摸的。我说了怎么怎么样，他父亲暗地里在，就是说回到家了以后，他我家孩子不看了，他的孩子偷偷在那儿，他纵容着孩子看，就是这种状况。我们家是，
哎呀，小孩看手机，妈妈要摔手机，激励阻止他爸，他弟的支持，那别听你妈的，这儿有手机看吧。
对，还是他的瞒我还是？
因为你的班肯定不奏效，奏效不至于摔那么多手机，咱坚持那么干。
可能我跟着我爸我
说，哎，你看，这就跟你上劲儿了，你说这话跟他妈上劲儿了。送学校别管，送学校不是住校了吗？
本来是要住校的，说是让他送到少年寺吧，人家不去。
少年寺，
就是有个友谊那个嘛。后来以后本来是联系好了，人家听见了，后来就又不去了。
也不一定，
封闭式的那是个封闭式的，
不一定，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金属化管理，
哎对，
就是管理的比较严密，
哎对，就
管理啥有少林寺，这么大的小孩儿
去
少林寺那儿有学校，
是去少林寺
的管理，
去少林寺的学校
那一块儿有
封闭式管理，
也是现在就学的在学校的，
对，现在也有种学校技术学校，就是
你
有各种手机。所有人都不能把手机，
心理上真正那个心理上会很伤害孩子。
对，我做这样的老师，我做这样的其实三年了，这就是他一开始在学校里面
三年都二十多个手机。
对，就这个三年级以前呢，小听我的话吧，其实学校还是挺优秀的。到了六年，就是我们河北是减负的，正赶上那个学校是减负的重点那个学校，所以说作业各个方面都放松了，一下子就开始他爸也纵容他吧，我们俩就开始就成这样了。我去年真的就有一次，我躺在那个床上，我就感觉到有一次可能是我的那个什么幻想，阿弥陀佛来接我了，真的要走了。后来以后的话，他就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过去，老师烦我，我就很烦躁，真的就是不想就对这个世界就没有留恋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但是后来以后又活过来了，我就心想还是好好养着人家。
就是嘛，说了那么多，修心修自己，不是修别人，而是把别人修理好。
对，一下子就放下他了嘛，放下很多了。你现在就是，要不不是
不是放下，也不是别人上面做，在你自己的心上面做用功。
对，这次说给带人家去天安门什么，人家才来的，要不现在不跟我出门。
我以为也来灌顶这么想，
但是他以前小的时候法缘也很好的，也是经常说那个师傅们带他，突然直接到五六年级就断片了，就是佛教这些全不去。以前的时候这些东西他都特别愿意去，都是。
没有需求，他不需要。需要了，自然他也会去。
他最怕学佛学到你这个程度， 那太棒了，
你要做个好榜样。
对，做不停的师老师指点，给我指点迷津。
起码你学完之后，你自在了，成了。哎，这个人哎不错不错，那再学嘛。
对，
看到你都是天天愁眉苦脸的，
嗯，
不行，学不都愁眉苦脸。
学死了能。
啊，是。
学的差点过去。
你的要求和想法非我所长，这个我不懂，这个不是我的长处。
你不懂我也理解了，谢谢老师。你这句话我明白。
我就帮不上忙。
我明白了，已经帮忙了，已经是。
我猜的是说，你在家会给孩子和你的丈夫都是很大烦恼。
对，
我听不见。
人家都不愿意学苦，人家学成这样。
你主要还是烦恼，还有人说你烦恼，别人都给你学好学好了。
学死了不是学好了，都要死掉了。
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有孩子啊，一定要把孩子拉到佛道里面，是吧？没有学佛，可能他就毁了，我得把他搞定。可能说小时候吧，就带他去嘛，但不见得是他的需要。
嗯，是。
以为他需要，他自然就会。
嗯，是。
然后第二个，
嗯、
你得解决自己的。
对，嗯，
你自己的这个执着的问题。
是，要跟许生的那天给我打电话，也是说了好长时间。
对，所以修心中心法，
嗯，
我们通过打坐那些啊，你自然你的智慧就。
对，嗯，
提升了，你就不执着那些了。以前那个，我记得老师魏老师在讲，说，你说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美好。佛陀还讲说有三大，有三大劫是吧？还没到嘛，对不对？就有三个那个祭井，有三灾吧，是吧？七大的灾那个叫什么？
七灾八难。
不就是什么祭井灾啊，什么刀兵劫啊，三个劫、
哦
哎。
哦。
那你觉得他会更好吗？那还有刀兵劫还等着呢，后面呢？
确实。
我的孩子在初一的时候都考到第一，然后那个又抽烟又什么坏事都干了，学校都要把他开除了。
对对，有这样小
孩，
只要他努力他很
玩那个什么玩游戏，他是看看手机，那玩游戏玩到我没钱给他买手机，我就是不给他手机，电脑也停了。他会把我给他的午餐学校
省下来
交的钱一分不花全省下来买那个还打游戏，换了那个器件，卖那个游戏上能卖什么东西？卖装备，卖了装备什么的钱，自己去装电脑，就上初一初二的时候去装电脑，然后跟那这样很好啊，现在很好啊，
好孝顺呐，
他
很好，
夸一下子反过来想学习的时候，那等到了初高二的时候才想要学习，
自己要学，
考高中都没考上，后来给他找了补习的学校，然后他是没考上高中，他跟我说，我说你不是说了吗，不学习你愿意当小大街的去，我也接受，那咱就不上高中了呗，反正没考上。他上一个职业高中去转了一圈，他一看他说，嘿，这些人根本我就不想当他们这样的人，他找来跟我说，妈，我就要上大学，我要上高中，
那就行，
我就给他找了一个补习的学校交了费，然后他从这个补习的这个考上了高中，就是上了高中，上完高中之后高二他突然跟我说，我不行，我不能这样学，我在那他自己可能意识到他到高中他也没怎么学，他还是玩，
嗯，
他认为重要的他就玩，然后我就放他了，就是说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己将来要负责。然后他到高二的时候跟我说，我要去高二的下半年我要去上日本上学，然后我说你先说好了，我不一定供得起你。他自己找中介找什么，他拿了个账单给我看，就一年就这些钱，你能不能供得起，供得起我就考，我就走，我看看这账单，我说行，供得起，但是绝对不能超。然后他就找了工作开始接日语，这是真的要转变了哈，三个月他就把那个日语的那个都考过去了，三个月他就考，他是从零开始学的，就是说他自己要了，我一直是逼他就懵了，就逼他了，然后他就转过来了，三个月考过了。考过了，当时他那个外语的那个学校说你第一次考过，他给他奖励，说你好像没有人三个月考过的，把他交的那个学费又给他退回来好几千块钱，他挺高兴的。那是笔试，还有口语，
努力有用了。
结果就是说你口语肯定没问题了。那最后他去日本上的后边的那个高三的那个一年半嘛，在日本读的，然后大学在日本，那后来就很好，我就不管他。
一定要上大学吗？一定要考研究生出国留学吗？不是说呀，他肯定是这样的心劲儿的。
然后因为他学的建筑嘛，他回来之后他看到这个建筑又不好，他说我不搞我专业，当时我们跟家长也是矛盾，你学了的东西不搞意味着归零，等于你大学白读了。他说每一步都不白走，我连玩游戏都不白打。那他很坚定的，那他就改了行了，改了行现在工作也很稳定也很好。那时候跟我对的很厉害，就是在春节期间他还跟我说他在读金刚经就转变特别大，读金刚经是自己在
读，感觉跟你修行这个有关系。
我那时候还没修行，我就是说就像齐老师说他不是那个料，你别提他了，就他是啥他自己去醒悟吧。我那时候也想如果智力好要不去考清华不去考啥就是浪费，我的作为家长就得要带着你要好好学。那他那些招都想到了，你根本挡不住，他都不像你这，我不给他钱，给他的钱是必须的，交那个吃饭的钱他都要省下来，他自己想干的事他就要去干。我接受他成为一个清洁工，啥都接受，不一定要学习好。
对对，我从来就也是这样。
谢谢谢谢，太执着了，我是自己心里也知道很执着这个事情。
望子成龙也是人之常情，
妈妈都是基本上可能是付出的都比较多，比爸爸。
尤其他跟你说大龄生的孩子，他
现在这个社会大龄多的是，不结婚的有的是。生大龄生孩子有的是，
别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加大身上去。
你只管培养，最后使用什么活都可以。
随便你就尽力了，摔一个手机还能摔到三个手机上去，
这个闹得太厉害了。
老师你好，我就想问一下，为了那个老先生不是说过那个一念断处那个，我以前有过，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就看了老先生视频，哦，我知道原来这个就是。然后后来因为后老先生他们说有时候在坐着那会儿突然一声动静之后一声响声之后哎什么也没有，那个我也有过哎，所以就是我自身的经历跟那个老先生的话哎正好对上。
老先生是
元
一
老
元
一
老
元一老吗？啊元一老啊元一老三十对，然后正好跟他对上了，所以正好哎我觉得这他是肯定是有实证的啊，他说的话跟我你说自身的经历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讲了他不是说过就是法就是一种工具嘛，他说的就是比如说坐下之后要实习关照，就比如说你们刚才在聊天主播脑袋里有念不是有这个观察，就是生活中出处不就是一直在关照吗？但是我也这种其实很难，而且很难
很难
一直观察这种念太多了，行动坐卧都有神念，就一直要观察一直要观察，就是一发动之后就这个念头像发水一样直接把你吓走了，念头很大。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先生的法不是工具嘛，就像你明白道理之后就是你明白之后需要就是就法吗？
那也要大方前走。
不、
哦、也需要
明白道理
那也要大方前走。
师兄您是修行正心法的吗？
没有
没灌顶。没灌顶啊齐老师。
但我说的
但是对的
我说的站着
对对对对对
是惯你不惯你的，是他说的坚定的，你即使是坚定了也要大门前多，当然打不打是由你的，我的认识未必符合你的心理，
自己的体验是不管用的，就我认识
你说都是废话，实际他是认为他坚定了。
哎，对呀、啊，
你这个人他不是不是什么说那是谦虚，
不是说
这个谦虚，我谁坚定了他这么肉
变性了，他一阵也做。
你说我们这么认为的？
对，
我们这么认为的。哦，原来根本就没性可见的，我们这么认为的啊。跟你认识可是不同，
这
是有实性可见的。
那个怎么修行？
这不是念头吗？都管不住，拉着跑。
这个我就是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哎，你就像老先生说，大概就是见到本性之后，他就是老先生不是刚才也问了嘛，他需要就是要修法的话，还需要接着打坐，就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你就是本性了，也要打满天
的，也要
对对，
也要该怎么样？对对，
做不得主，根本就。不管用啊，
他那是有性可见。
有一个问题是我刚回国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鱼汤很多，免不了要吃肉，但是我是其实在国外的时候大概已经吃了半年素了，所以就是关于吃不吃肉这个事情就稍微有点疑惑，就该怎么去随顺。
你有什么疑惑呀？有什么疑惑啊？
比如说我爸我妈的话就是觉得不吃肉就是营养不均衡，然后又带我去看了中医，然后那个老中医其实水平挺高的， 是我这个虚了，身子太虚了，然后让我荤素搭配，吃点红肉，但吃红肉我又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你到医生那儿哪有没病的呀？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人都给你挑出有妇女的问题，反正你在你妈这也待不了多久，对吧？她想管你也管不了。
我回去之后，比如说我是长期在加拿大，回加拿大之后还是按照自己这个吃素的习惯。
加拿大有一好多一波私兄弟在那边，他们也有几十个人呐、啊，也要共修呀什么，他介绍给你一堆人呢。我们的私兄就是刚刚上课结束，每个礼拜六都有。
我又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好像一旦信了佛就变得魔怔，跟旁边不一样。觉得我
本来就不一样，
不信佛的人也不吃素，
不信佛的人太多了。
你是不是也不用管他们的想法，也不用刻意知道什么，让他们怎么理解你，你不用管。
对，你要让人家理解你干嘛？跟你想法一样干嘛？都不需要。
你不要改变他的看法。
对
的，他怎么看是跟你左右不了。
我给他讲哈，就是我本来是想劝他们学佛，当然是我那个本来想问的问题，但是想想后来听了，觉得他个人有个人缘分了，我也不能强求。
你变了，他自然会变。
对，
你都不用劝，他也会变。
你变了，他们就那种。
你看看你，
我
没心
没
肺
的。你吃的话，就是理论上来说，其实也不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什么
悲心呀、啊？不是啊，慈悲心啊，怜悯啊。
去西医那检查，又说我一个指标太低，就是因为不吃红肉，不吃肉。
都说你缺肉是吧？
这么说吧，那帮吃肉的人，他们病少不好？
对，
少不少？
但是蛮
吃的，对吧？实际上，你要少吃肉，第一对大脑
是
因果，是因果。
吃肉之后会浑浊，会沉重，
特别明显。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其实我喝咖啡有一点点。我每天都得喝咖啡，不喝就感觉头疼。
喝咖啡又怎么了？
可能最近没来，有个师兄三宇天天喝咖啡。
我天天喝咖啡，我打了五年都做了。
所以让你上瘾的东西都是不好。
六个
影响，我觉得不影响，但是我是想说上瘾啥，那可能有点不好的。
咱们谈的修正呢，其实没有一个相声的样子，说你该吃什么呀，该喝什么呀，说的知道不是这，是在心地上用功。就是说你说吃什么喝什么，如果你这三个问题当中其中两个问题是跟这个有关的，都可以，喝不喝都对，喝不喝都可以修心中
境。随着实修实证，心空静之后，你咖啡自然就放下。
对对对，
并不是你要刻意放下，对，刻意放不下。
他是不是还没开始打坐？
我那个心中心还没开始，我
看看这个六五年，所以他所有的都是在字幕上，
对对对，
较真
儿，你往心上用功，
对对对，
跟这些向上。吃不吃什么，喝不喝什么，穿什么穿什么衣服，没多大关系。
对对对，
嗯，
那是你的生活方式。
那我还再问一个吧，就是我是有点犹豫，就是要回国还是在加拿大发展？然后，
不答应你，刚才跟他说叫他介绍给他。哎呦，这太多了，一大桌子那种
雷飞雪，
高知都在那边修呢。你随便，你愿意在哪在哪，谁管你？我们可不管你，当然你们问的没有一个修行问题，叫我们处理家务事儿来，这个事儿没有啊，没经验，
不存在哪个地方哪都好。
我就想这个问题，
这个很重要。
对，就是亲近，
不是人离得很近，心很远，白搭，是不是？根本都不契合，他再近也没有用。
我家对面邻居都不信佛。
学佛是为什么呀？他们都
对，
为什么？
没
事，没事。哦，哪儿不合适了？没有这个性天天在这儿呢。
啊，这么说不大合适啊？那就对啊，为这个开智慧嘛。
救助众生让你救助。
对呀、啊。
需要我的话，我就救。
你是不是众生？不是，很多人都像这样。我要开大智慧。
对，
他不需要。
我当然需要。
你需要救助吗？
需要。
有。
为无众生所度者。
哪儿
不是我没到达那个境界，那不能说这样的话。
哪儿不合适了，需要救助？
不是，这，你刚不是众生需要救助吗？老师问，那你需要，你是不是众生？就我也说，那你需要救助，你需要怎么救助？
你咋了？救助？
哪有问题你要救啊？你落水了再需要救啊？你在岸上还得捞
你
读的好好的，
你不需要吧？
我这不是迷吗？那我想自觉啊。
哎呀，没办法，对，这样的他都很容易断。他并不需要佛法，
对，
他认为好他再去干嘛，
有好有不好，
对
还是
对，
你听的不都是吗？ 都是这样。
我昨天加了一个师兄，他是日本的，但是疫情前灌了嘴，他就断坐了。
他就没有出离心，他也不需要，
他就说我
不太需要，
就是觉得没劲儿了。
嗯，
我跟他微信一聊，他就说问我，那你能有啥好？
修什么有什么好处是吗？对对对，
没有利
息，所以就
好赚了。他说我就没劲儿了，
钱也没增加，好事也没到来多少，那这有什么好？
日本还有齐老太，他在日本观点
残业
法喜，
有法喜。
我不了解日本。
那你那个躺在床上那口气不来的时候，有法喜？
跟一个齐老师和宋科军老师，关系很密切。
对
他说那个
名我熟悉不熟悉？你说我
他叫什么？
有没有对有没有印象？
他不是说过了，他没跟我说，他就说姓齐叫齐，
是我没跟他说
姓齐的，但是
齐老师吗？
然后
他说可确实我说了我，我
他说这个没老师
分析，
我不认识，不是
你上网上你认识不？齐有印象，齐
不是哪有齐老师？他说齐老师不是说
有有一个
齐伟，
齐伟齐伟对对齐伟
啊，那有可能是他，他说是在
对对对对有一个齐，
他们传的还挺那什么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在我这儿，我给他传过，
对对对，
你看我这。历史记忆啊，
徐老的地，
我应该能记住这个字儿，词忘了。就我给他的观点一轨，
在日本传法是吧？
在日本，
他
忘了，就是都忘了。
他们在日本知道，
没有经常联系，很容易
那个也姓齐，
年代联系
知道咱姓齐的名字。他就问我，
因为
徐
伟他是跟徐老学的，但是在徐老那儿可能没有解决大事，没有解决，还是这个。
但是
齐老在一个圆寂了，
像我们这样提问呐、啊，这个这些支持的力量那么大，他们没有就是各回各家了，所以好多人就
不会啊，给他们讲的很细，
细的
非常细，比我们还细多了。
我看你那边出本自己的书吗？
赚了
啊，
对，
他实践的，他本质工作就是搞宗教的，他的上班的业务就是干这个专职。不光中佛做那个佛教，应该是通日语、通汉语、通教理，这些这是他的优势，又非常踏实的修，就是那样的。
我就发个心，我想把那些断坐的师兄给捡回来。所以那天在会上，我看他断坐了，我就加他了，我说咱俩聊聊吧。
嗯，那很难，
你赶紧修吧。
嗯，
是。
他都不需要，他就会断。他为了解决某个事儿，这个事儿解决完了，他又断了。
你看他这个人，他不工作，他就在家的家庭主妇。实际上他时间是有的，但他也断坐，他没有生活压力。
就是我妹也是这样的，说也没上过，就这个六子没师傅断了断了，
但是他得重新修行。
他那力量，他那个
你不需要的，不建议你灌点，你灌不灌都两可，不需要你灌他干嘛？你不修你干嘛？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修行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之前是修过200多座嘛，然后就是因为出了一趟国，然后时差一倒嘛，然后就断坐了。我最近呢就重新开始修，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坐和坐之间，比方说每一天一坐哈，它到底是它是以24小时那个为界吗？
小时的事儿，不管小时的事儿，
嗯，
管
小时的事儿。好多人从小时一考虑复杂了，问题败而出，何苦呢？我们不说小时，不得隔日不休，这个话极其简单啊，也容易理解，不得隔日不休，行了，就这么多事儿，没了。
嗯，但是这个隔日，这个日是我自己来定义的，对吗？就是比如说我睡一觉，
你在这去在这去，交给怎么个日？你比如我从东往西飞，飞到美国，从西往东飞，怎么个日？根本不管这个事儿。不能隔日不休，你掌握好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哦、就反正没有，
很简单。
明白，我当时可能就是纠结了嘛，因为一坐飞机啊，是一刀，然后一错乱，我就感觉就是断了嘛。
但是不能隔日不休，还是不得，还是这么说的。
在飞机上完全可以打断。
是是，按理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用常见的话来说，就是所谓道心不坚，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没有让你道心有多坚。不得隔日不休。
哦，好的好的，那我就谨记这句话。
得隔日不休，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好嘞，谢谢老师。
不好吗？
他有啥？
处理不正好？
处啥？
处理心呢？
处理心是见这事，就是 佛法四谛啊，苦集灭道，第一谛就是第一层真理，苦是你的出离才有意义。要是这个世间都不苦，出离没有任何意义。出离它干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它苦啊？
对，
哪儿苦了？我听听你。
对啊，目前是苦还可以，但过去也是。
都这样理解苦了，你不常不苦，这是根本苦。
生
老病死，总说是了生死，因为它无常，它有生死，这就是根本苦。要离开这个无常，要离开这个生死苦，所以都说学佛是为了了生死，都这么说。这就是脱苦。什么苦啊？无常，这生死就是苦。
那太遥远了，想不到。
你不知道意外明天可以先到来，所以我觉得修法是挺紧迫的。
哎，他这个还
没说说学佛是为了了生死，这道理
说的对呀、
啊。啥脱苦？了生死就是脱苦。
我也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我当时是在新加坡居住的。然后呢，我上次回来是2024年，所以这次回来我看到我妈
变化很大、
啊，变化真的很大。
变化啥了呢？
她情绪管理啊，然后对，她生活的态度积极性更多了。然后呢，可以看到每天都是不停的打坐，不停的看佛法一些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能改变她的那个生活、啊。然后我自己呢，我工作上啊之类的，我觉得我是情绪管理上有些问题嘛。然后呢，可能是这方面是定力不够。我这回来已经20多天了嘛。然后我这几20多天都是一直在打那个六十大米克
哦
啊，所以我也感觉到有多少有点进步，然后也是有所帮助啊，在我工作上面，所以才是想过来关个点。
管理情绪，
对是。但对佛法之类的不太清楚，所以要问什么问题可能没办法具体问什么。
你妈那书多了，你要想知道那太容易了。带一本《新加坡略论明星解析》。
哦，我以后回来，
会多发展。
哦。
所以我说定下来嘛，就正好关个点学新中心法。
嗯。对。
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求佛佛的加持，能够顺利灌顶啊。
哦。
啊，对。
他没逼您吧？
没有。
太大了，这经验
有毒。有一次叫我去打坐啊，学那个就是 meditation， 但是呢，我回来之后才跟他一起打的时候，我才真的去体会到，是真的有用。
可以上过两个小时，
不是光那个文字的文字的毅力。
对他有也有相信轮回、相信因果，也有属地性。
是，假如能解脱也是好，要不然是一直轮回下去，感觉也是很
旷日
的。那爸爸非常坚定的坚持是共产主义。
那个
唯物主义，
他不反对
啊、哦，对，人家护法。
那小时候，他七八岁的时候，读了一本那个百科全书，英文版的。然后读的时候，他就里面有个黑洞，描写黑洞以后，他就觉得很可怕，他就闭上眼睛就是冥想嘛。小时候，
它是无限变大嘛，就是不停的吸进去，不停吸进去。那我这样想，就是假如一直吸下去，不停变大。那最终什么东西都会有兴趣都会灭。
那你这主体是相对的，还有白洞，白洞是一直向外抛射物质，一直抛射，像永远抛射不完一样。
但是存在
里头就没说白洞和黑洞有什么联系。你要说你说有联系呢，你自己想象
相对的
发现呢，就是发现有黑洞有白洞，发现就是。
对，但是就是发现就是小时候嘛，发现就是终将要死嘛，死后就是
特别小
时候怕空了。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人也没有，我也没有，他就那个时候觉得恐惧。他问我，我也搞不懂。然后这个东西，他经历过这种无，他经历过这种没有，就是
无恐。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就是昨天谈话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小时候他就困惑这个事情，后来还说，既然人都是要死的，就是没有的，那我学习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段时间他就很
没有迷茫了，
对
迷茫了，
对生活都不是很积极啊，然后学习也是
随便，
都能过就行了。
对，后来他就说，哎呀，还是要回归正常生活，该读书读书，
体验嘛，多体验。
对，
是，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回国吗？
不是，这还是。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这个事就是从像一个记忆从被掏出来的。
三十岁，
他现在30岁了，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感
觉，
就他体验过这个无我，这个世界是没有的，这个我是假的。他体验过这种，小时候就体验过了。所以他相信轮回，他也相信因果。
有这个，
没相信轮回。
他有这个种子。 有这个信佛的这个种子。
我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他是一种可能性，我没有完
全。他说
不肯
定的。他说他要轮回啊，要怎么样？
但假如有轮回了，我是非常摆脱的。
他那个轮回是假如的。
嗯，
对对，不是真相。
那你就实证一，
他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这可不是假如。
很多人信因果，信不到那个程度，轮回啊，信不到那个程度。
因果他相信，也相很相信，但是轮回可能他就是有一点含糊吧。
他说了一下，
嗯，
像这个经历的介绍，嗯，
对
对对。老师，我看书看不懂，就是看佛法的书什么都看不懂，
看不懂，
嗯。
最基础的，你比如说觉海慈航学佛是怎么一回事儿，
都没看。
你去网上或者是谁能给他提供这个渠道？
看一些基础的。
对，
我也不知道看什么书。
后面是这样，您先说您看什么书看不懂，先说细一点，别说太笼统。
我就是佛法的书我都没有看
懂，所有都看不懂。
你是看过什么呀？老人的书看过吗？
我他们给了我一个叫。
不是，师傅您回复我老人的回复您看吗？
没有。
好，那这样后面关完顶之后，朱瑞会拉您进群，群里边有电子的、
哦、
啊，您可以看看看老人的书看能看看的吗？老人的白话能不能看明白？嗯，
好的好。
其他师傅也可以提问。是这样，如果老人的书您有一段看不懂，拿出来可以跟老师请教。但你这个太笼统，说我看书看不懂，到底哪一段哪一句看不懂？
我一直所有的他们给我的那个佛法的书我都没有看懂过，就看不下去呀，看不懂。
你是看不下去还是看不懂？
就是看不懂，根本就看不懂，所以就没法往下进行。
那您这样没看过老人的，不能您看看试试。
好、
哦，最基础的你也不知道，佛法常识这一类的你也不知道。
不是，
你也没看过，你不能说不懂。
有音频也有视频，你可以看那个。
看什么书？
音频、视频。
音频、视频不也有老师开始，有齐老师开始吗？
我就现在就看个小视频。
他有可能经常看书读书，
还有那个袁一老人的那个小视频，那个视频号那个，我现在看那个没有看过书。
魏老师的意思是你简单的一般就是最基础的你是能看懂的，你说一些什么心经觉隐或六祖坛经这些呢，我可能打几百字以后才能好记住。
我明白了。
就是你看那些基础的，比如老人的白话那种介绍的、
哦、
什么佛学第一知见证啊，这些其实那些都能看懂。
哦，
慢慢来。
我知道了，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看什么，我没有看基础的，就他们给的我原来是很深的哈，就是那个心经觉隐，我他们是介绍我看，但我也看不懂。
心经觉隐他们看不懂，怎么？
那是不是心经觉隐不是老人的书吗？
那看不懂，那你以为谁能懂啊？或者他没有学佛的基础？
没有基础，没有跟人学过，
能体会，所以说叫他看佛教常识答问。
好、
哦，看不懂也不影响你成佛呀。
哦，好，
对，也可以修。那个金陵客厅处，它排版差不多快完了。
哦哦，那就
告诉你。
行行行，嗯，
就他们那边专业人员比较多，他们几个人一块儿干。我估计可能我不知道、
嗯，
反正他们都是属于高知一类那种、个。
嗯
嗯，
他们
教研组啊什么，所以他们来说可能相对的问个专业的东西比较方便。
嗯。
早年都有，
那我们啥
客厅处的那个头一把手，他还是非常对袁云老师的这个教说，嗯，袁云老师非常赞叹的，
嗯，
所以我们曾经在他那也都搞了热热热的，他不能早谈，那后来可能是快点谈，抽了一本《王佛法心经》，
开了
没？心中心，心中心。
因为
你修到了
这
种概念，我让这个我算上两本，好像再也不说话了。
师傅，我今天就想面见一下师傅。我的冠顶老师是张立刚老师，我现在是400多。前几天吧，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就是无意中出现一个念头，骂人。就是，但是那我平常不爱骂人的，然后我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要出现别的念，我知道不理睬，继续吃
也是不理睬。
但这个我心里就，我就在座上开始忏悔，然后我坐下还是心里搁记这个问题，老在纠结它。
不必纠结，
嗯，
也是不理睬，不要纠结。
我说我怎么会出现这个骂人的念头呢？吃着这种，
不理他了。
好，就纠结了。好，谢谢老师，
纠结了。
那我的座驾不再进礼飞扬，不再忏悔了。
他都没了你。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你忏悔，你继续忏悔都没关系。
嗯，
我没说不让你忏悔，你也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说你不要在意。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心里起心动念在那忏悔，一说不忏悔了，以后你会后悔呀、啊！我以前咋不忏悔了？你别后悔，你就是继续忏悔，没关系。
那我知道。
忏悔也不在意，不忏悔也不在意，都不在意。
对，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我怎么才能区别我是落入无记还是睡着了这件事儿？
睡着了，个神你说怎么了？
无记和睡着了有什么区别？
一回事一回事，它俩
区别
啊，是一回事。
就是落入无记，其实就睡着了
啊。
对，
那是不是
一回事？
我有个修法的问题，是我是在当地净土佛接受了三昧五戒，然后净土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吗？所以我在想，我因为修了修中心，那我以观照为正行，那我在观照的时候，我比如说我是拿佛号去截断念头呢？还是说就是佛号一种
神的？你讲的呀是专修心中心法的，我不从这个角度讲，我讲念佛求往生的可不可以修一千座心中心法，我从这一个角度，念佛求往生的不需要你改变任何东西，继续念佛，继续求往生，继续净土宗，不需要你从净土宗变成一仙宗，都不需要，你继续念佛，继续求往生，打一千座心中心法使你往生更有把握，助行帮助你，帮助你往生。
他好像问的问题是关照心中心的关照我能不能念，
哎，不是往生的，他何关照，关照心地弟子关，
他说是往生的，
心地弟子的往生，
你
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弟子啊？
没有，
不从心地弟子角度上考虑问题，不需要从这考虑，这个念佛求往生，你修一千座心中心法，你往生更有把握，有帮助的，对，
你是这样吗？你是为了往生吗？他不是，
我肯定想要去净土，
继续想去净土，继续坚持净土中的立场，继续将都这净土中的组织结构都继续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修一千座心中心法与你往生是更有，就是更有帮助，更有把握，不需要你退出净土中加入阴间中，不需要这样，当然也没拒绝你退出净土加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两方面都没有，那是你个人的自由，不管你去哪方面修一千座心中心法都有帮助。
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打坐的时候，我这个手印手掌根部散开了，这个叫不叫散印？
那你发现了就纠正，叫不叫散印问题不大，他叫也好不叫也好，我们说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叫散印他就怎么了，不叫散印又怎么了，都不怎么，不去追究他叫不叫散印，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我的印象里好像是散印的就得这座重打，我有这么个印象。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跟你散印需要重打，这个我没听说是谁，或者是我没有见到老人这样开始，谁见到老人这个开始了？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是自己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知道是
要是见到老人又这样开始，我说的不准，以老人所说的。
没有没有。
哎，我问一下，那您知不知道老人具体怎么跟说关照的？有一本电子的文章，如何关照？
关照。
对。
你手机上都有，
你得看一看。
如何关照是一本书，
不是不是，三部曲是。
我说如何关照是一本书的名字。
对，
老人关于关照的开始都在那本书里。
对，说了很多案例，我有问答，有开示。
我们烧
不起。对，您看一看，没有的话找朱若要一下，电子版的。
那个事情，既然您说出来的话，那就跟系统说一下。
他说对腿的要求，
对腿没要求。
没法细这么说，你个人有问题，你个人咱们是打，
没有什么用。
对，你说
没有要求，具体意思就是不要求双盘，不要求单盘，不要求草盘，都不要求，甚至也可以这么，那个易海先生都有这个，跟举个例子，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俩腿在地下的交叉着地，并不在桌上，这都还可以，这也行，就是不要求怎么盘。
想问就是这是老样就是没说，反正就是那个葱有蒜这个。
谁说没说呀、
就是不是
说鱼肉是腥。
不是会慢慢就是。
菜豆是酥。说了说的非常。
那个那
就是。这是我说对于吃素什么样说吃素、这个我们的师公王相禄上是提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
细。你什么是吃素啊？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就是说蔬菜和粮食是蔬，蔬是不依蔬食，
嗯，
是吧？随缘是素。
对，
这是我们
是没听过的。
随缘是素，
非常
清淡。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
你要想细致的了解，你就看《楚辞开示》，每一句它都会有详尽的，那个细说，它都有。跟你平常可能受五戒啊什么，大都太谈不到心地上。
荤腥啊，那个荤是草头，那个腥是肉字旁，就月字旁啊，这就是植物是荤，哎，动物是腥啊，葱蒜是荤，鱼肉是
植物是腥。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我是那个刚灌进以后刚上座十多座，我就感觉每一次都挺难熬的，就两个小时。
你知道你这么说，我就会怎么说？你别以为是鼓励你打坐，我还可能是不赞同你打坐了。你要是不时刻打坐，可以不打坐呀。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能解脱，念佛求往生不很好吗？首先说打坐，一开口就是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我总觉得这些人就是不适合打坐的，应该是清安呢。打坐是舒服的呀，是清安的呀。要是不清安，那打坐有什么用啊？就算不是心中心法，你就是别的打坐，他也应该清安呢。那好像是打坐就会难受而不清安，那我不就觉得那就不适合打坐。
以前就是没这种固定时间做的话，做的时候是很清安的感觉，但是一固定时间，我觉得一个小时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小时以后，尤其最后半小时感觉挺难熬的。
那你就不适合修行，
你是定力不足。
腿不疼，但腿不疼，
心难受，
稍微有点疼，就是坐的就是臀部啊跟这个坐垫接触这部分啊时间太长了，就觉得有点烦躁什么这样的。
那你有些人不修心中心法能清安，时间很短，是那个意思吧？做的时间短。
对，做时间短。
心中心
法如果你做时间短的话，也会清安。
对，
你这里
行。
两小时就特别。定了，你说你不适合修心中心。你少两小时，
你退出。
那你少了不可以，再十个人
吧。可能啊，打两小时都顺利了，清安的下来，哪有几个这人？太少了，
你说的是坚持。
对，
我那个坚持你能就适合这些东西。
哎，对，
我说你不是没有吗？
你要会听，你听了你
那不是会听的事儿啊。就不用考虑，也不用分辨，也不用看书，也不用问答，肯定是要坚持的，这都明摆着。
听到没有？你定
了坚持你就上心中去了。
人家修心中心的一四小时六小时一天十八小时，听
这
三
天打几回啊？我
那咋坚？那就是坚持啊！
打七了？谁说要你打七了？也没要求你打九啊！这俩小时你还有困难呢，哪会要求你打七打九啊？打七打九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
不要
必须要打九
了，就坚持。到后边就没困难
了。坐下以后做一些什么可以对这个有帮助啊？在桌上
对你的
取巧啊？没巧可
言。哎呀，
只有平
那有啥帮助？
你坚持，他讲的是取巧。
就是比如说锻炼身体啦，比如听，
不是取巧吗？只要那样才能好，那不是取巧了吗？没有巧可取的。
修心的，你那么难都坚持过来，算是没障碍。你应该这么想。阿弥陀佛，
真是心。
如果遇到一事儿，那不就退了吗？退了，那怪谁啊？那就是有障碍的，对吧？我就不理解，师兄有一个师兄，他第一轮修六印，他手痛，第二轮修的时候痛了，他一直说我修完百咒我就不修了，越修越痛，他的意思我越修越痛我就不修了。但是他身边原来跟他一块修的那些人一直劝他，所以他现在还差几天都满百咒了。这韩宅这个心里边还纠结，我修呀，我太痛了。
他修心中心法是我们需要他修吗？
不是咱劝他身边人
啊，你知道身边的需要修的心，需要修心中心法，需要他修吗？是他自己需要修的心，他自己不需要，别人需要他修心中心法吗？
我就不理解，他的第一轮这么痛，第二轮更痛。说他心里的作用，
一直在
跟
我说千座你不疼，
我一直痛死。那他打滚
男人
痛死。
我记得那个双腿痛嘛，你手疼的时候要做什么欣喜感是吧？这个疼那个消了多少页？
跟他说他不相信啊，他说我能不下三个道，永不堕三个道我都满足了。
两人打完就骂你，哎呀，两人打完就不够脏了。
就你是那个手痛啊，心里边有障碍啊，或者是你坐姿怎么样会疼痛疼痛啊，你这个都是你一坚持就过来了，那个心内障碍，并不是这个
现在有问题
没有。
老师，现在有问题，人类会不会被机器人控制？目前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论坛，用人类看不懂、听不懂的方式在运行。电影《终结者》不是幻想，已经来了。
他说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叫我说个理由吧。机器人能造机器人，不用人管，他都自己会造机器人。那时候你得考虑这个问题吧。他是人造的，现在人没造就没机器人，他咋能跟人类相比较啊？他自己不能独立生存，也就是他这种种族他自己没法延续，他得靠人造，他对人类是会啥一点威胁都没有。到时候他自己能造机器人，到那时候可能会有威胁。
嗯，
会有威胁，他不会很厉害，本来就是地球造的他，他有多厉害，就是人类造的他，他有多厉害。
对，好了，声音听懂了。
现在机器人设计机器人造机器人远远不到那个程度，就早着了，根本他就没那个能力，他是人造的，他是人类的产物，他咋会跟人类比啊？
可不可以人的灵魂附体到机器人上面去？
你说是这样，你说是就是就算是什么来着？
我早就说过这个事儿、
嗯。
对，就是人类控制它，还是人类控制。
问老师，你说那个手疼，他疼打坐的过程中他疼过了，后来不疼了，还有可能回过头来还疼？
会啊会啊，生灭法，我见过练腿的拿石头压呀、啊，拿各种办法强忍啊什么，非要算盘，然后后来真的痛了，三天不打坐，一上坐还是气脉他通了，他有生灭的。
打坐过程中他有可能就是疼不疼一段时间，后来又疼。也可能
会啊，会啊，有可能。后来还原来能双盘，现在后可能后边他不能双，除非你的心它是很好的，没别的不会变。
嗯，
老师，我替别人问个问题，就是他没灌顶，就是修净土的，他问就是他灌完顶要修心中心的话，他在打完两座以后，他有时间再去念佛持咒的，这个
得翻翻。仍然这个。发愿生净土，仍然念佛，打一千多心中心法，对于他的往生更有把握，有帮助。
嗯，
哦，
对的。
好，谢谢老师。我告诉老师，他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改变？
你说改变对他有帮助，算不算改变？
对，
对啊，要对他往生更有帮助，那算不算改变？
老师，我问一个，就是说我们这心中心不是那个相当于是大圆满法的一个心髓吗？那他的那个就是
你说大圆满法
跟大圆满有没关系？
就要让佛教人听到，他更了不得了。
对对，他不会承认这个。
对，
我
跟人家有什么
说明密法的心髓是可以的，
嗯，
这可以。你说大圆满法，人家是一个固定的法系，人家有人家心髓的讲法。实际上啊，他所谓的心髓就是彻缺透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他那个彻缺，如果把它翻译成汉语意思，那就跟那个瑞林斯先生的意思差不多。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春节期间看一个视频，看到就是藏密的一位法师，他好像随口那个念叨了几句，好像很像我们的那个心中心的咒语。我就在想，他们的那
个心中心咒那个密法力量呗，他不仅仅是光心中心里有啊，那密法里有，他是修密的，他当然会。
就说咱的手印和咒语是不是和他有一些相似？
我们手印和咒语都是在密法里
面。
不就是在佛心经里吗？佛
心
经他不也能看到吗？
对对，
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不就在这里吗？六元一咒都在这里，他也能看到啊！这个这就是密部的书啊，大正藏密部。
我看那个唐密的跟咱这一样啊，念的咒语啥都一样，传承不一样，修法也不一样。
咱们那个慈日咒语够小众的了，我还真听当修藏密的人念过。
对啊，
嗯、对，他会，因为除法都是公开的。
哎，你说这就是过去一说僧净土都说都算呀。
对。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慈氏咒也盛行啊？不知道。
他们可能强靠愿力，尤其是那叫什么延虚法师，三虚之一的那个，带着弟子说都发愿生，都发
愿力。
对，他们总是搞强少心愿。我觉得啊，但是不否认可能有方便，不否认。
我已经。是因为这个咒语一直在那个大藏经里的，是吧？
对。
昨天前天有一个师兄弟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说有一个人传给他一个弥勒菩萨心咒，哎，这个咒很短，就一句话。他问我这么好念那个咒，干嘛要学持氏咒？ 他是西密弟子。我说你怎么确定这个咒？你查过大藏经吗？这就是有一个私心物在网上可能遇到一个人。
他也跟我也说了的，我是这么回复的人。我说祖师都帮你传好了念好了告诉你读音了，你不相信。
你是西密弟子吗？
贪个便宜那个简短的咒语，那个咒语能保你往上那个上你。
那个而且也好像我看那个。
没有出处。
对，我就说你有出处吗？
对，我说咱们慈氏咒的是真说叫起真来是什么呀，叫慈氏菩萨根本真言，是出于大藏经某一本经书。
不是藏经，不是经。
婆罗尼
一、
对对，是有出处的，能查到出处。
一个什么什么念圣集。
我前两天查了的，确实有。我为了回复他，特意查的。
不是那个，不是经里面那个。
他想贪便宜读那个简短的，我说这个老师没这么开设的。
你不是西密弟子吗？我问他，你不是西密弟子，你干嘛说这个？
你传个无上大密咒。
那一天你知道吧，魏老师，齐老师答应他就上去问了，说为什么不学这个简短的咒？他老想贪便宜。其实每天49遍慈氏咒已经够贪便宜的了，还怎么贪便宜？他老想弄那个。
祖师不清楚，他清楚，我都不相信他这种。他不是在哪儿收罗一个简单的咒
网上？
哎呦，不可惜。
金老师，就是我到第一轮，我现在是第二轮，然后我第一轮的时候第五印，然后我就是有那种就感觉什么都感觉不到那种状态，但是我手印没有闪，像那个要入定那种感觉。而现在回到头再倒这个第一印的时候，第二轮第一印就明显的感觉就是那种闪，就是念头跑的时候少了，就能跟的时候多了，就是心念耳闻这种就是不再散乱的时候那个多了，但是就感觉不到那种第一轮的时候那种感觉，也像入定那种感觉没有，就回头
再感觉
都不用管是吧？
干
什么想一点小孩，就他要去打坐就行了，不用管那些东西。
不要管这些。
然后我就把座位加高了之后就没事了，就腿就没事了，都不难受了，手也不难受，腿也不难受，就很顺畅了。
老师，我最近又在看那个金刚经，我突然觉得那个就是他最后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例子举得特别，以前没感觉那么，就是说如梦幻泡影，这个泡影呢包括这个露和电，它也不是没有，它只是它的过程很短暂，就是说它表达的它的这个缘起和这个逝去的这个是吧，
是
比喻
如嘛，如就不是比喻
是
这个为法都像这就都像这个
是它其实就是说
说完这个记的金刚经就结束了
啊，
这金刚经的结束记，
它这个其实说的就是说表达了那个就是那个缘起缘灭的这个概念也有，
那是你的解释，你这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那这那还是你的解释。
觉得他这个
我没说你把它解释成缘起缘灭有什么错误，但他这原经里没有什么缘起缘灭的意思，是你解释的，你的解释或许是对的。
我就就是说其实这个缘也是挺重要的，
这都是你的解释，你的认识，
因为
也许你的认识是对的嘛，我没说你的认识不对，
就是因为缘，这个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才要持戒修福啊，这些东西也是，
都是
也是需要，
都是跟你的论述可能是正确的，
有什么问题吗？
有啥问题？我没说你的论述是正确的吗？但是它的缘义不包括你的论述啊，
不包括
啊，缘你包括吗？这四句很明确，包括你这个意思吗？但你说这个意思并不错误啊，不错误，非要跟那个四句联系干什么呀？不就是四句以外的，他就没有正确的了。
咱们心中习这么好，就是我心中遇到一个他德高望重的一个，他有好多好多徒弟，但是他说心中不好。
这个说心中不好已经客气了呀。魔法原因老人是大魔头。
还有说这的？
当然有了，你说这个是客气的。
说你邪的都多少？
对，邪教。
还是不明白，他们应该有知见的，都是那样的人了，还
要是那样的人能学法，我都不找人了。我一开始学法不就是在这种地方皈依的吗？不就是正是跟这种人学的吗？他要是行，我还找点老人干什么呀？我就必须要找老人。
不提了，你说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难意识到这个无常苦，然后他就意识不到呢？
那是正常的呀，
业障吗？
当然正常了，现在这已经是到末法了，还 能够意识到的那人不会太多，那就解脱根性的人不会太多。到没有人意识到了，那佛法就该灭尽了。佛法灭尽了，就是漫长的没有佛法的时期，然后在漫长的之后，弥勒佛出世又有佛法。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没有佛法这个时间，56亿年，56亿56万万，到那时候弥勒佛出世。
没有佛法的时候，那人是快乐的吗？他那种生活状态，所以他不求不离，不求一个解脱，所以佛法的出现。
你说这个呀？你说这个平常就是没有佛法不信佛的人，他都没有快乐了。怎么说他快乐是肤浅的？怎么这么说？
对他
其实说的没有快乐。
现在的人，
你比方发财了，快乐不快乐？
我有时候看人已经很苦了，但是他也不求。
人家不觉得这个是你
那个。那种案例都有啊，你比如说一个苦的案例，那地藏菩萨站在秦桧跟前，你以为秦桧让秦桧说你说一句我错了，秦桧就不说，刚强我就不说，这是一种极端。还一个极端，那天人快不快乐？他想学佛吗？就是那个极度快乐的，他自然没有出离心。你以为极度苦的一定有吗？那也不一定。地藏菩萨就让秦桧道歉，说你说我错了，我就不说，那没事，我就下地狱我认了。那地藏菩萨说也没事，那你下地狱我还特别，我等着你。他就是没有佛法的时候吧，就是众生不求解脱，不求解脱不是感受不到苦，是他不往这儿想，不是？
对，就我就是说他为啥不往这儿想？
那得问他。
漫长的历史时期都不求解脱，都不想解脱的，只有短短的历史时期这才可能有这个事，但是他解脱不了，想解脱解脱不了，这个时候佛就出世。佛不会干扰这个，大家想轮回佛都不会干扰，想轮回吗？不想轮回了，又没法出来，这佛才这才回来帮他。
老师，那个在《金刚经》里面，为什么就是说那个若有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燃灯佛就不与我受记了。说汝于
你有原经文，
汝于来世即当得作佛。
说原文是搜索一下手机上找到原文，凭记忆是不准确的。原文，你念嘛？
念
你坐着。
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你刚才说的。
他这个人一搜的很多了，成篇都出来了，就这样。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这和受记有啥关系？我就是在这儿搞。
这上边这么说的，不是让你想清楚。他说的你要信你就信，你不信不是那就
不信。他不信嘛，就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就说这个阿耨多罗有法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和受记。
对，这有什么不关系？你认为没关系，我保留你的认为。
我不是不认为没关系，我认为有关系，但我想不明白有什么关系。
你没想明白，那佛告诉你了，你信不信由你，真这么说。
我想要想明白。
你想想明白，我没说让你想明白。
每次读到这里，这个都过不去，都要想一下这个有什么关系。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
就是无法得阿耨三藐三菩提才与受记，就这个道理。为什么有这个道理？那没有为什么，他就这样的。这就这个道理啊。
不是不信，肯定信。但他后面说的十五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都能够。反正接受吧，就到了这步。
那这你有那个自由，你可以不接受，
否则就不给我受记了。问题是不是我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掉于思维？从思维上说这个事。
不，那太复杂了，你说的简单的道理，佛说的就这个道理。佛说的不一定马上都能去，佛说的今天有你，哎，话说假的就这个话。这个佛说的是一点没错。你别认为这不是佛说的，你不能理解，那以后再说，这以后再理解。但是你说这个没有道理，那佛说的不会没道理。另外呢，你可以找找经解，在经解里解这一句会不会说出点道理？也有可能啊。
是啊，我就找那个，好像是老人
经解有很多啊。
人住过《金刚经》，但我们好像没见到老人住的经。
二主那个金刚经断断的，
金刚经
断，经节很多吗？但不有全部这个经节，就读这两句的解，好多经节你都去看这两句的解，也许能找出来，你想想，你找一找。
齐老师，你说断坐的人是不是后边他还容易断？
实际上很简单的、啊，他信不信你有啥办法？他后来他有信了，就后悔了的。一开始他要真是信这个，他早会断坐，信心不足，信心不足。
嗯，我问了一个断坐的师兄，然后他就说头也不疼，就是觉得很烦躁的坐不住。然后他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从那个
都是客观到客观
的
原因？
他从绝招开始修呢？你修完先修绝招，然后再来上座。
这咱能帮助他咋修？只是我们的修法告诉他信不信，只有他。
老师，他们上午问的那个孩子的问题，我觉得孩子是不是反正父母也得
是垃圾，不是垃圾，
也不能放任不管吧，也得方便的去引导吧，因为孩子毕竟小，他不懂嘛，
该培养培养，
是吧？
为什么这样推到一个极端呢？这是一个极端，你推到另一个极端，为什么这样？
不错了，老师。
是不是那道极端？我说没道理，那你可以继续讲你的。你这不就推到极端了吗？有必要吗？推到极端？
没必要，因为小孩的问题确实是家长最容易这个对掉进去的，也得善巧方便，也得有智慧、有耐心。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好弄，确实不好弄。
有核心其实，
但是像那位师兄摔了20多个手机的话，我觉得他的问题，我觉得不在小孩，都在父母上。小孩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怎么着能摔20多个手机啊？你摔2个都多了，摔一个你还说一时控制不住是吧？下次坚决不换，摔20个。
有钱，
没有修法之前就是俩，都是别人的错呀。
对，
我修新中心，然后马上就无保做了，我就觉得好多那个结呀、心灵的坎儿，我觉得都过去了。我前段时间我跟我哥说，哎呀，我说的我哥对我这么好，我就是因为一个就是高考的时候我没有他给我填的志愿，没有考到特别那什么的，就是我心里总是一个结有点过不去。但我修一修，突然那一天一下就想明白了。然后我跟我哥是真正的就从心里面上就释解了那种。我觉得修了这个新中心，感觉比那个就看心理医生啊什么之类的，但我没看过，我觉得都要管用。心理的那些方面好像就是个点个眼药，觉得是
那个心理科、精神科的大夫说，孩子的病得家长吃药。
嗯，
对，真是
啊，这个建议好，
真是、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高速开车的时候，看见前面压着一个小动物，然后自己就特别想超速打，但车一下子又开好远，这时候就在心里送大光明咒，对他有帮助吗？
啊，有帮助。
好，可以。
那个大光明咒，那个解脱的是去天道呢，还是去净土？
都可能
。
反正都比不念好。
但是给他念呢，他如果自己不知道的话，和那个他自己知道的话，是不是效果会不一样，力量会不一样？
那都不一样，也都是好的。
或者说咱给他念了，结果他说不要，那是不是就没用了？
也比不念强啊，要了更好，不要也比不念强。
齐老师，你说他修新中心法，他老想就是这样容易断坐的，他老想要个好处，说有啥好处呢？那开始可不可以告诉他，比如说他身体的问题或者什么，说你修吧，会好的，会慢慢好的哈，可以这样告诉他吧。然后他慢慢随着修，他会有转变什么？
你有把握修行的话身体能好吗？你有这个把握没有？
啊，对呀，
有这个把握
就只能是告诉他，
你有这个把握没有？
我觉得他要踏踏实实修的话，身体的问题会有好处。我自己觉得，
我没这个把握。
他是想拉拔那个断坐的师兄，是吧？有些断坐的，你就从艺术呀各方面来说，
嗯。我是觉得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你拿他啥辙？
他对，
因为他自己那种想要的心没出来，就跟着教育这孩子似的。我没想学习好，你想让我学习好，那
是你想让他修。
是，我现在是有这意思。我是觉得这法这么不修多可惜。
看你的面子，修上一两座有可能。看你的面子，坚持1000座不可能。
那关键从那个68明咒上面引导他，就是觉得他身体好，因为那个68明咒法本上有那个治病嘛，就是那嗡啊哄，那每个字治什么病，让他看。然后有的人从这上面入手，然后他觉得，咦，打坐能够确实能够安心安嘛，
然后能够也可以解决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嘛，然后再来讲心中宪法的好处，这个力量六印一扔比那个更大更好，它就是一个过渡嘛。我觉得这里有用。
我认识一个师兄，他就是修完百岁以后就图，哎呀，我以后不做三恶道了，很好，他信得很真切，他就这么直接跟我说，说以后不做三恶道了。你看他这句话表示他信得很真切，然后我们打千座，为什么打千座呢？他说怕以后遇不到佛法，我说打完千座不说以后遇不到佛法，那好，我打千座。你看他目标很明确，我打百座是为了不做三恶道，我打完千座以后不愁生生世遇到佛法。不发愁了，然后我跟他说吃着吃完吃着能往生都是净土。他说这个好，他有的人他这目的特别明确，正好你跟他说完，你看，哎，他那我愿意这么干。
是那个，就是哪怕就是不做三恶道的话，就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说，因为现在那个有佛法时代一万年已经过去了，快三千年了，剩下就是七千年了，可能就是说走了之后呢，成为天人什么的，或者是在投胎的时候，可能就是无佛法的时代，因为七千年你要是去别的地方都一圈来了就会很快，可能就是那个漫漫的长夜就是遇不见佛了，所以此生一定得成就。
这跟三恶道啥关系？
就是这个现在相当于是这个机缘已经是非常好，以后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以前的心理上就是觉得就有一个懈怠的一个源头，就是说觉得啊，这个此生修不成来生再修嘛，就好像是那个精进的那个力量不够。后来呢就是说突然大家在那里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佛法时代也就一万年，一万年之后好像是多少多少万亿年，就
56亿
是吧，就是无佛法时代，哪怕就是说这个人生不失，他也不一定是能够遇到佛法，不容易遇到，所以还得此生那个精进的修。
有道理，你讲得好。
好，那我是让你给我挑毛病。
你说这话没毛病。
对，因为以前总是会有懈怠，就觉得都人生不知了，咱下世再来修嘛。到后来发现中间有很多不可控的这个，好吗？
谢老师，我们这样修，就是我们会走的时候那天自己知道吗？像袁院长一样。
你说的是预知时至。预知时至是这种事是有可能的，就是在这个没有佛法的时候，就是轮回里头，虽然不太多，极个别也有人能预知时至，
可能是这样的，
是有可能的预知时至。再一个，你要说修了什么法，这个法就是能够预知时至，我还没听说过修什么法能预知时至，还没听，就是专门对预知时至的法，也许有，是我没听说过。也许有
原因哪人就知道，他们这些大族们都知道吗？不知道自己，而且是他们自己决定。
95年老人就说2000年走，2000年。
对对，
老师劝老人别走别走，老人说没有缘了，没有缘。
金老师就像我们今天似的，没有问，您也没有问原因老人是吧？没有问就是那个怎么我们能
我们
怎么预知时至的问题，
没有问，没有问，能修什么法呢？
就是啊，真遗憾，所以我们还应该多问，是吧，铁老师？
问我不知道告诉你，不知道的我就直接说。
对
呀、啊，老师以前那个老人不讲过两个，就是说案例，就是说以为是佛来接引了，结果摔死了的，那怎么知道那个就是说到时候那个临命终的时候是那个你比如说修净土宗的他们怎么知道就是那个阿弥陀佛来接引了，就不会看
看一定是如此，佛说的佛说的。
我就说他们怎么保证不看错的，就
我操啊，那说什么错吗？
好吗？
今天我一下子在您心上，我都特地给您发了一个那个请求，然后您立刻就通过我了，我就高兴的，
我啥都没有，微信通过了。
哦，我的公你微信是有公开的。那我是上午就是没有2个小时，您就回
我，那我看到了，有时间了，
我就反复的看啊，反复的看。
那你要是。
经常
很巧，
对，给你发15小时，可以的。
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现在知道。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哎，我这一直没
这样，
我
太厉害了。
你想到了就能解的。
我拿你手机，我就咋看那个魏老师给我回的那个，一遍一遍的看。
我现在都清楚了。打磨日本人一个办法。我们俩一个人，
对对对，
主要是线下见过就是。
你别管哪个时候，
就是一个。